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2月2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三天加尔首都达喀尔今天召开世界教育合作伙伴大会，为世界各地，主要是非洲65个发展中国家，多达2亿6400万失学儿童筹集资金。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三天加尔总统萨勒共同主持会议，希望为世界贫困儿童教育筹集到30亿美元的款项。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昨天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28名俄罗斯运动员的终身禁赛令。如此一来，他们或有机会参加9日揭幕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不过，国际奥委会表示，获得解除禁赛令的不等同于自动获准参赛。法新社报道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这项裁决引发了国际体坛的混乱。中国与阿富汗正在协商建设军事基地，具体事宜中国方面提出，军事基地是为了防范伊斯兰国势力的渗透，确保中国利益。针对两岸春节加班的僵局，马英九任内的交通部长叶匡时在脸书上提出建议，应当以苍生为念，尽速向各航空公司申请春节包机。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今天召开世界教育合作伙伴大会，为世界各地，主要是非洲65个发展中国家，多达2亿6400万失学儿童筹集资金。据本台的消息说，这是世界教育合作伙伴大会第三届会议，本届会议宗旨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教育权利和机遇。本次会议也体现法国加大非洲的合作投入与影响。世界教育合作伙伴大会对儿童教育追踪广泛，从学龄儿童的小学教育一直连贯延续到大学教育。据报道，世界至少有2亿6400万儿童没有上学，其中男童与女童失学比例几乎相等。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星期四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了对28名俄罗斯运动员的终身禁赛令。进一步的详细情况，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引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说法指，理论上28名被解除禁赛令的俄罗斯运动员中，有一部分可以参加平昌冬奥会，但他们的参赛资格必须首先提交给国际奥委会。俄罗斯奥委会也借此敦促国际奥委会重新检讨对俄罗斯运动员的禁赛令。另一方面，国际奥委会则对仲裁法庭的判决表示失望，并指出解禁的俄罗斯运动员未必能够获得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资格。根据国际奥委会公布声明，解除禁赛不能自动授予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平昌冬奥会的邀请特权。国际奥委会称，其12月5日做出的决定仍然有效，俄罗斯奥委会的参赛资格被暂时取消，俄国运动员只能凭借国际奥委会的邀请参加平昌冬奥会。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还表示，国际奥委会将在近期的判决生效后进行仔细分析，并考虑向瑞士联邦法庭上诉等后续行动。俄罗斯原本计划派出389人的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不过由于禁药的丑闻被国际奥委会惩罚，只有169名运动员能够以个人名义参赛。目前已有俄罗斯运动员抵达平昌为比赛做准备。
法国北部的加莱，不同外国移民群体之间昨天爆发的冲突，至少有近20人受伤，其中多名重伤员受了枪伤。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滞留在法国北部的阿富汗移民和非洲移民昨天周四在加莱多处地点爆发冲突，现已到当地的法国内政部长克隆按计划今天周五凌晨七点就此召开现场工作会。本台法广法语报道说，内政部长克隆周四当晚就已赶赴加莱，并随即在市警察局向媒体人士介绍了当地情况。法国内政部长克隆说，
我
来到加莱，因为今天发生了极其严重的情况。当看到伤员人数，我们自问，这里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是的，加莱的情况十分糟糕，因为必须理解加莱居民当前的生活状况，完全是让人难以忍受的，而且已经历时20多年之久了。他们经历承受了不同的插曲。自我担任内政部长以来，我们尝试着遏制移民的增长，使之不要形成一片弱肉强食的丛林，就是为了避免发生类似我们如今刚刚遭遇的事件。据协会人士介绍，发生冲突的法国北部加莱市目前生活着大约800名滞留移民，但警方表示滞留当地的外国移民数量为600人。本台法语报道提到，周四最先开枪的可能是阿富汗人，受枪伤者中有4人为年龄在16岁至18岁之间的非洲厄立特利亚籍青少年。
奥苏勒亚洲电影局昨天晚上放映了竞赛单元影片菲律宾导演的作品《行李》，为菲佣话题提供了菲律宾的视角。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于2月1号晚上放映了竞赛单元影片菲律宾导演 Zeke Dulay 的作品《行李》。影片讲的是一位在国外打工的菲佣被主人强奸后怀孕，在回国的飞机上躲到厕所里生下了孩子，因为弃婴遭到了警方调查，成为菲律宾舆论焦点的故事。电影在结构上是写实叙事，聚焦菲佣和他的家乡，用回家的场景、体检的场景、接受警方调查的场景和被妇女保护组织收留的场景，把提供外劳的菲律宾的社会组织形态、价值观取向和对劳力接收国的主人欺负菲佣的态度在故事里展示出来。在前半部分，导演像绣花一样用各种画面细节来制造悬念，在悬念中一点一点地透露可能的故事背景，在后半部分透露谜底的过程就像在机器上轻松地织提花，比前半部分松弛一些，叙事非常流畅，各种情节的编排相对单纯，节奏为局部的效果服务，但是在全局的大结构里是平稳的。菲佣在菲律宾解决失业问题，通过外汇来帮助内需市场上起了很大的作用。行李这部影片在法国沃苏勒亚洲电影节上的放映，也让国际上的电影工作者看到了菲佣题材的潜力，让普通观众有机会了解菲佣的家乡的社会面貌和感情世界。青年导演 Zeke Dulay 通过菲佣题材为全球财富分配失衡引发的经济移民和跨文化跨宗教的人口迁徙，从艺术作品的角度为世界贡献了地区性的例证和解读。以上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安东尼发自沃苏勒的报道。
中国与阿富汗正在协商建设军事基地的具体事宜，以便防范伊斯兰国的势力渗透，保护中国的利益。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中国将资助阿富汗在其东部巴达赫上省与中国接壤处建立军事基地。法新社引述阿富汗官员消息指出，这个军事基地将由阿富汗方面在瓦汉走廊地区建设，而且中国与阿富汗军人近期共同在该地区进行巡逻。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推出了连接中国与欧洲的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在中亚大举进行基础建设，中国向中亚南亚大量投资，因此中国不希望看到阿富汗地区局势不稳。 另外，中国担心新疆维族人逃亡，也担心伊斯兰势力通过中国与阿富汗边境渗入。阿富汗国防部向法新社证实，中国与阿富汗国防部近期讨论了建设该基地的有关具体细节。这位阿富汗国防部的负责人表示，中方将资助所有的花费，全额负担的经费包括武器、军事装备、军人制服和军人培训等。阿富汗方面负责基地建设。另外，中国驻阿富汗喀布尔大使馆也证实了要继续资助阿富汗政府。2017年，中国军人已经在瓦汉走廊驻扎了一年。中国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向阿富汗政府进行了军事投资，达到7000多万美元。
马英九任内的交通部长叶匡时今天呼吁与苍生为念，尽速向各航空公司申请春节包机。今天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针对两岸春节加班机的僵局，马英九任内的交通部长叶匡时在个人脸书提出建议，呼吁东方及厦门航空之外的航空公司以春节包机的方式协助台商返回台湾。叶匡时表示， M503 航线问题越弄越僵，上万名台商难以回家过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现在要任何一方退让都不可能。他具体建议，请东航或厦航之外的大陆籍航空公司以春节包机的方式协助长三角地区台商回台。至于申请包机的单位，他认为可以是台企联、国民党或是其他的民间组织。他呼吁两岸领导人以天下苍生为念，暂时搁置 M503 航线的争议，用他建议的方法先解决台商春节返乡的问题。由于台湾民航局用春节加班机逼迫大陆就 M503 航线展开谈判，东航及厦航已经宣布放弃向台湾申请的176班春节加班机，估计将影响旅客约5万人。目前华中地区是重灾区，春节返台的机票价格已经上涨 50%， 而且一票难求，台商抱怨不已。针对叶匡时的建议，台湾的民航局表示，政府思考 M503 等相关航路的问题，始终着眼于飞安考量。台湾曾多次要求陆方应紧速指派或同意其他的陆籍业者增班，如果退而求其次，改由其他业者包机，也是兼顾飞安的可行选项，希望陆方共同促成。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由于人民币升值，今年中国人到美国过春节预订人数将比往年增长3倍。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据美国中文世界日报引述中国大陆的消息报道，人民币越来越值钱，今年出国过年换汇购物花1000美元，比一年前省了700元人民币。据线上旅游业者携程网预测，今年春节中国出境游人数将达到650万人次。驴妈妈旅游网总经理李秋妍指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强，推动今年春节出境游市场，尤其赴美游预订人次增长超过3倍。今年春节长假流行到海外过年，主要拜人民币升值之赐。开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上涨已超过1333个基点，升值幅度超过 2.04%， 出国花人民币相当划算。综合中国旅行社协会统计，很多人今年过春节不再是回老家探亲，而是规划出国旅游过大年。趋势显示，今年春节团旅游价格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但未能阻挡消费者旅游过年的选择。出境游的热门地点以美国、法国、泰国、日本最受欢迎，此外加拿大、俄罗斯则是淡季不淡。最特别的是，今年南极游升温明显，去南极过大年成为新潮流。
据香港南华早报独家报道说，本星期解放军一架军机失事，造成至少12名机员丧生，并且暴露了中国空军的野心与目前所拥有的科技两者之间存有致命的鸿沟。报道引述军方的消息说，这次军机失事对空军的士气已经造成严重的打击。华尔街日报引述一名了解内情的人报道说，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 已经决定接受七个由中国政府钦定的主教的合法地位。教廷希望在这个让步之后，北京将承认教宗是中国天主教会的最高领袖。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五在上海结束她三天访华行程。路透社引述英国政府同一天表示，在首相特蕾莎梅本周访华期间，英国签署了价值超过93亿英镑约合 132.6 亿美元的交易，将在英国各地创造2500多个就业岗位。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福克斯在声明中说，本周签署的价值超过90英镑的各项协议显示出对英国货物和服务的明显需求，作为国际经济部门将继续发展这种有价值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关系以使英国企业在每年高达590亿英镑的贸易中受益。该声明还称，随着双方更多协议签署，这一数字料将继续上升。这里所指的是中英两国在各个领域商务合约的签订、市场准入协议等等。目前中英每年的贸易总值达590亿英镑，梅首相这次访华也带了有史以来最大的50人庞大商业团队，但梅首相此次访华的成果真如英国政府所称的那般丰硕吗？对脱欧后急于转型成全球化贸易的英国来说，追加总值英镑的合同早在预期之中。国际关注的焦点其实还是放在特蕾莎梅是否会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备忘录。据英国卫报披露，特蕾莎梅拒绝书面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据英国政府来源称，英国没有签署支持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只表示我们将继续对话。这表明了英国仍然对中国该庞大基建项目的政治目的存在担忧。批评人士称，该项目旨在将区域内的国家置于北京的影响力范围下。外界注意到，周三在同李克强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梅首相表示，英国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天然的合作伙伴，但是并未给出其明确支持的具体方案。去年，北京方面在英国大臣哈蒙德出席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后，非常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但目前“一带一路”仍然缺乏西方主流国家的认可。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欧盟委员会和美国都没有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在梅首相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访华时也曾表示说，他对这个项目持保留意见，这个倡议应该有利于整个地区，而不能成为北京的单行道。据英国智库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专家潘瑞凡指出，西方大国拒绝支持一带一路有多个原因。其一是计划概念太广泛，难以具体确定究竟支持了什么。此外，中方牵头的16+1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计划至少有11名成员是欧盟成员，令欧盟担心北京此举旨在分裂欧盟。另一个原因就是美国质疑一带一路也令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却步。三天访华期间，梅首相也强调了要坚持公平交易的做法。他表示自己已经向李克强提出关于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据了解，梅首相还提出了其他的敏感话题，包括中国被指在世界市场上倾销产品， 称英国将研究还能做些什么来解决钢铁等行业的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在人权和香港局势方面，梅首相在访华期间也有所提及。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特蕾莎梅访华之前，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曾在一封致英国首相的信中表示，香港的基本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他要求梅首相做出保证，英中之间日益增加的经贸关系不会以牺牲英国对香港人民的义务作为代价。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二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报纸均以大版篇幅关注法国政府的公务员和公共服务部门改革计划，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非洲政策。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迟迟无法定局的阻隔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与联邦调查局围绕通俄门调查的较量，英国脱欧进程谈判中的曲折，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派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进退两难的困境，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争斗等等。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发表文章，综述台海两岸随北京方面军事恐吓动作而越发紧张的关系。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发表文章，报道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在中国的访问。关于台海关系，十字架报文章介绍指出，2016年当选台湾总统的蔡英文是北京的眼中钉，因为他偏离了其前任推行的与北京亲善的政策。一年多来，中国空军和海军演习活动日益频繁，令台湾方面感到不安。在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朝鲜的导弹及核武威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继续在南海和东海显示实力，而且压力也正越来越多地转向台湾。台北驻法代表张明忠日前在巴黎向法国亚洲问题及专家及媒体表示，自2016年8月起至2017年年底，对岸在台湾海峡及台湾周边地区32次军事演习。张明忠特别提醒，如此频繁的军事演习给台海和平带来风险。他呼吁国际社会说服中国当局放弃这种好战行为。这篇文章介绍说，2015年两岸就台湾海峡航行问题达成一项共识，允许民航班机及军机沿海峡中线由北向南航行。台湾方面指责中国航空公司违背这项共识，利用 M503 航线由南向北飞行。而根据国际航空规定，发生紧急情况时，飞行员应当右转飞行，而在 M503 航线上，这就意味着飞机将进入台湾领空。台湾总统蔡英文针对中国不断频繁的军事演习行动提醒，要警惕中国的军事扩张。十字架报文章指出，自2016年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两岸关系明显降温，但蔡英文不会冒险宣布台湾独立，他深知由此构成的挑衅可能会挑起战争。而此时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地区的实力正在加强，中国正成为太平洋地区的大国，与美国的竞争只会不断升级。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关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中国之行的报道，侧重英国脱欧的背景，认为他此行的与中国可能达成的贸易协定恐怕远不能抵消英国脱离欧盟带来的损失。报道指出，尽管中英宣称双边关系处于黄金时代，但特蕾莎梅在北京的魅力行动只成功了一半。他虽然受到中国总理和国家主席的隆重接待，但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作是梅姨的英国首相让东道主国失望了。像在他之前访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样，特蕾莎梅拒绝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计划签署协议。他虽然称赞这项投资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充满商机，但他也重申遵守国际准则的重要性。他还与中国领导人谈到了十分敏感的人权问题以及香港民主问题。英国首相预计周五携带着价值相当于100亿欧元的合同离开北京， 中方也承诺重新开放英国牛肉进口，在解除贸易壁垒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随同访问的英国贸易大臣承认，双方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签署自贸协定的计划还遥遥无期。欧盟以及美国都没有与中国签署这样的协定，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北京会对英国网开一面。对华贸易在英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只有 4%， 而对欧洲贸易则占比达到 44%。 英国脱欧的支持者认为，英国在摆脱欧盟之后应当抓住在欧盟之外的世界经济增长形势提供的黄金机遇。但是从近日被媒体披露的各国政府对英国脱欧的经济后果的秘密研究报告来看，英国与美国可能签署的自贸协定也只能给英国带来 0.2% 的增长。与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海湾国家以及南亚国家签署类似的协定也只能给英国带来 0.1% 到 0.4% 的增长。而退出欧洲将可能在15年之内使英国国民生产毛值减少 2% 到 8%。特蕾莎梅访华期间，国内政坛围绕脱欧谈判的内斗没有停止。在三天不如预期般辉煌的出访行程之后，梅姨的归途也不平坦。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沈瑜主持的《上海视窗》。
几天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和驻华记者们就驻华外国媒体从业环境等话题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可能出于保住记者签证的考虑，大部分驻华记者们保持了令人难堪的沉默。1月30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称在受访的100多名驻华外国记者中，超过40%的记者认为在中国的采访环境恶化，而2016年这比例为29%。FCCC称有力的证据证明报告的情况正在恶化，在许多地区报道越来越困难，尤其在新疆。2017年前往新疆采访的外国记者中，有73%是被官方告知报道被限制或者禁止。2016年这数字是42%。本周二，也就是1月30日，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此提问。这一提问是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刚发布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的年度报告，称中国政府通过续签记者签证的手法，对发表令其不悦报道的外国记者施压，禁止或限制这些记者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采访。您是否看到这些报告？中国官方是否计划采取措施改善外国记者在华工作情况？这提问受到了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直截了当、堪称粗暴的反击。华春莹说，我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报告，也不知道谁能代表这个所谓的组织。你们在场的外国记者都是他们的会员吗？都认可他们报告吗？我认为这个报告的指责是无理的。我想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认为在中国采访工作环境怎么样？外交部新闻司作为主管部门，是不是为大家尽可能提供了各种方便和便利？如果你们谁认为 FCCC 代表你们观点或者赞同这个报告内容，可以举手告诉我。遗憾的是，在场没有一个人举手。中国外交部网站偶尔会将一些最敏感的外国记者提问删除，但这次外交部新闻官员们带着明显的兴奋，用括号描述这一场景。华春莹趁胜追击说，所以你可以告诉外国记者协会，今天在场的外国记者朋友不认可他们报告的观点，他们并不能代表常驻中国的近600名外国记者的真实观点，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外国记者提供便利和协助。环球网以华春莹的反应太赞了为标题报道了这场风波。华春莹的表现在环球时报看来自然是国家强大的绝好表现。一位环球网网友跟帖说，赞赏华春莹睿智精明、绵里藏针、不回避问题，透着果敢坚毅、不容置疑。而另一名环球网的网友则追问 FCCC 代表了谁，是哪些国家牵头成立的，要让他们在中国有立足之地。又有小粉红愤慨地说， FCCC 的意思是阿富汗、伊拉克工作安全环境更安全更舒适，那他们还是滚到那儿待去，别在中国。当天在一些外国驻华记者以及驻守的社交媒体群组内，对这此事的讨论颇为尴尬。一个显然的问题是，驻华记者们所以保持当场的沉默，直接原因是担心自己的记者签证的安全。事实上 FCCC 的报告和记者提问中已经涉及了这个问题，却被粗暴的无视。此前提及的 FCCC 的这份报告采访了100多名现任外国媒体驻华记者，报告提及中国政府加大了不更新记者签证的威胁，试图推动媒体撰写更友好的报道。5家国际新闻机构遭到了与工作有关的签证困难，显然对外国记者来说与中国外交部对抗是不明智的，毕竟记者并非摄影人士。 但在外交部的发布会上被新闻发言人如此羞辱，应该说颇为罕见。二月一日，终于有勇敢的外国记者正面挑战华春莹。当天，来自产经新闻的记者提了三个问题，分别是涉及网络审查、防火墙、中国对外国公司地图的审查以及 FCC 报告三个敏感问题。这位日本记者提问说，今天新华社在日本开通了日语服务，国家媒体或者政府加强对外发布信息是自然的、正当的，应该受到欢迎。但在中国，大部分西方媒体和日本媒体的网页都无法浏览。这本应对等原则，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记者的第二个提问以外国公司如万豪、无印良品面对的地图问题有关，但最有勇气的还是第三个问题。记者说，最后我想说明一下，关于你在1月30日对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报告的表态，如果你提到如果有赞同报告内容的记者请举手，但是产经新闻的记者当天没有参加记者会，现在我表示同意报告内容，因为我们亲身经历的报告中提到的一些被骚扰、被限制的情况，我们也希望中方有所改进，这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华春莹当场以来者不善反击这位日本记者。对于网络审查的问题，华春莹回答说，坦白地说，我没有听懂你的话，那你的问题不是外交部业务范围，所以该问谁请你去问谁。回应完无印良品地图的问题之后，华春莹愤怒地爆发了，他说，驻华外国记者有600多名，我不知道属于 FCCC 协会的到底多少，你说赞同 FCCC 报告，那你是他的成员对吗？我想请你回答几个问题，驻华外国记者有600名，为什么其他媒体没有遇到你这样的情形？为什么产经新闻会有这样的感觉？你觉得产经新闻自己的做法是不是值得反思？华春莹最后说，我认为绝大多数外国记者和媒体在中国很顺利进行工作和采访，唯独产经新闻觉得有问题时，你们自己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反省。在新浪微博上，华春莹的回答得到了一片叫好，许多网友义愤填膺，表示应该把这位日本记者驱逐出境。不过难免也有人会质疑，华春莹的逻辑大概是，为什么那么多女人就你被性骚扰呢？是不是你穿得太暴露？你有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这种强大的逻辑很难不让人联想起另外一名外交部女发言人江瑜的名言，法律不是挡箭牌。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三届世界教育合作伙伴大会今天在塞内加尔召开，法国积极资助发展中国家儿童教育合作。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解除28名俄罗斯运动员禁赛令，但能否参加平昌冬奥仍是未知数。法国北部加莱不同外国移民群体之间爆发冲突，至少18人受伤。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影片《行李》为菲佣话题提供菲律宾视角。人民币升值，今年中国人到美国过春节预订人数比往年增加3倍。台湾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呼吁尽快向各航空公司申请春节包机。中国资助阿富汗在其东部设立军事基地。访华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拒签“一带一路”备忘录，为黄金时代蒙上阴影。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拉丁美洲严防中国与俄罗斯渗透。美媒指出方济各已决定向中国低头，接受7个爱国主教。上海一辆运输煤气汽车冲撞行人，造成10多人受伤。贵州军机失事，至少12死，暴露科技追不上野心。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日本大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发生巨额虚拟货币被盗，导致5亿3000万美元流失事件一周后，日本金融厅今天对大型虚拟货币交易所展开内部搜查行动。金融厅曾在事件发生后的1月29日向大型虚拟货币交易所发出整改命令，并要求其在2月13日之前查明原因。共同社报道注意到， 距此一期限到期还有十多天的时间，金融厅便展开内部调查，实属罕见。针对金融厅介入调查一事，日本财长周五上午在记者会上指出，本次调查的目的是出于保护用户资产的考虑。金融厅同时计划确认该公司业务整改命令的执行情况，并重点调查公司的详细财务内容以及对虚拟货币的管理方式等。近年来，虚拟货币行情持续走高，盗窃抢劫事故也频频发生。2014年，当时日本乃至全球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遭遇入侵，损失75万个比特币后，被迫申请破产保护。韩国虚拟货币交易所也于去年先后两次遭遇入侵，同样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上周五，日本虚拟货币交易所的运营巨头披露，价值约580亿日元，约合5亿3000万美元的虚拟货币之一新京币因遭遇入侵而蒸发。从交易所的受损额度看，超过2014年2月日本另一家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曝光的约480亿日元，成为迄今为止损失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大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成立于2012年，是日本目前最大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经营多种虚拟货币交易，交易额占全球的约3%。法新社报道指出，今次日本大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遭遇再次引发普遍忧虑。大型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每一次遇袭都会导致巨额资金不翼而飞，随之而来的则是与之相应的货币股价大跌，颇令各方客户痛心，却并未能阻止日本对虚拟货币的狂热情绪。有关方面专家认为，虚拟货币仍将会继续存在并发展。日本比特币交易所首席财务官指出，尽管虚拟货币交易平台遭遇入侵造成巨大损失，有损于我们的声誉，却有更多的客户不断加入我们的行列。安达亚太交易负责人也坚定地表示，5亿多美元被盗绝不会令投资者丧失信心。加密虚拟货币似乎十分坚固，它虽曾几经挫折跌落谷底，却始终能够获得重生。法新社报道指出，随着虚拟货币大型平台遭遇黑客入侵事件的发生，全球范围关于提高警惕的呼声此起彼伏。本周二，美国社交网络平台脸书宣布禁止一切有关加密虚拟货币的广告，以杜绝欺诈行为。从目前的情势看，对虚拟货币进行必要的改革与立法似势在必行。不久前，英国财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出呼吁，要求比特币规范化。此一话题实际上已提上20国集团峰会的日程。20国集团峰会将于3月份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届时巴黎与柏林政府准备提出共同的建议。另外，韩国与中国也强化了各自的立场，俄罗斯则刚刚推出相关法案，印度则考虑采取禁止措施。实际上，为保护客户利益，防止事故的发生，日本已从2017年4月开始通过了加密虚拟货币的相关法令。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措施却未能阻止黑客入侵事件。日本财长麻生太郎本周表示，政府当局将加强监管。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伊朗邮轮桑吉号于1月6日与香港货轮在长江口以东相撞，造成人员伤亡，导致桑吉号邮轮燃烧了一周后，邮轮于14日爆炸后沉没。大面积的漏油和燃烧的浓烟对中国东海生态环境造成了污染，备受关注，更何况该地区是重要的渔场。 伊朗桑吉号邮轮与香港货船长风水晶号在上海长江口以东约160海里处发生相撞，导致桑吉号邮轮失火燃烧。桑吉号邮轮在燃烧了八天八夜之后，于14日突然发生爆炸，并在爆炸燃烧了两个小时后沉没。发生事故前，桑吉号除了载有约100万桶相当于 13.6 万吨的凝细油，原定是运往韩国，该船还约有1000吨的轮船燃料，也是重型柴油。桑吉号运载的凝细油也称为天然汽油，专家认为这种油挥发性高，易爆易燃，如在海水表面燃尽会产生少量的有毒有害成分。据了解，凝细油是指从凝细气田或者油田伴生的天然气凝细出来，也就是俗称的天然气。它不同于油轮上装载的原油，凝细油在海面上挥发性极大，与空气混合后容易爆炸，经常会分解成氮氧化物、硫氧化物等有毒烟雾，通过吸入皮肤、侵入等方式对人体造成中毒伤害。法新社引述中国国家海洋局方面的消息指出，盛极邮轮泄出的油污染在海面上的扩散面积明显增大，沉没邮轮泄漏的浮油面积不断增加，到18日为止已经发现4块污油，这些大面积黑潮漂浮在约101平方公里的海域，相当于巴黎的面积。目前强风将浮油吹向日本，靠近当地的天然渔场。一些专家表示，这是石油史上凝细油泄漏最严重的事故，而且船只一旦沉没，溢油更是难以控制。中国环保人士马军向法广驻中国记者海克表示，沉没后的油轮泄油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他说，
燃烧沉没，它将会对海洋环境带来一定的不利的影响。当即所载的是一种特殊的油，叫凝析油。凝析油呢，含有一些这些有害的物质，整个这个量也比较大。主要是对海洋生物，那浮游生物啊，鱼类、贝类，然后包括海洋哺乳动物、鸟类，这些呢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发生事故的海区呢也比较敏感，天然的这个近海的最大的渔场就是舟山渔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在洋流和这个风向的推动之下呢，它进一步的向东南的方向去漂移。沉没的区域呢有比较丰富的重物的这些资源，重油在这个船上主要是一些燃料用的油，它非常粘稠，然后比较重，但是重油的量非常少的。现在的一个需要去搞清楚的，多少凝析油包括重油跟着这个沉船一起沉到了海底，回收起来非常困难，那可能会长时期的对当地的海洋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海面上现在有一些油污，中国已经派了船去清理，这海底的这一部分该怎么去处理就比较棘手了。
环境人士主要担忧之一是油轮沉没泄油对海洋生物构成更大的危害，专家们担心的是该油轮携带的重油释放到海中，让海生物暴露在剧毒的物质之下。绿色和平组织对中国东海海域生态系统受到威胁也表示关切，指出这场撞船灾难发生在鱼类的重要产卵地区，同时这里也是世界上交通最为繁忙的水道之一。绿色和平组织指出，这片海域会被带鱼、黄花鱼、蓝蟹等当作东西地，而这些鱼类也是人们常用的食品，而且许多海洋哺乳动物的迁移路线也经过这个区域，如裸背鲸和灰鲸等。另外，法新社1月15日引述阿拉斯加泄油问题专家斯坦纳先生分析指出，目前没有听说过超过1000吨凝细油海洋污染事件，已知的凝细油泄漏事件通常涉及不超过1吨的凝细油。斯坦纳认为，即使桑吉号的 13.6 万吨凝细油中部分沉入海底，其规模也相当于1989年阿拉斯加港湾的泄油事件，因为凝细油中的碳氢化合物、海水中的这些石油化学物质会导致鲸鱼、海鸟、鱼类、浮游生物等各种海洋生物死亡，或者给它们造成生理损害，造成生殖以及慢性疾病等。 而且东海海域也是不少大型鱼类的产卵地区，这些鱼类和幼鱼会接触到有鱼物质，人食用了这些鱼类后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斯坦纳认为，虽然蟹油事件可能只持续几个月，但对当地的海洋生物危害会更加漫长，特别是柴油等化学物质会污染深层海水和海底的沉积物，将会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长久影响。有关专家认为，虽然凝析油质量比较轻，会通过水流扩散浮上海面形成大面积黑潮，其影响范围也会扩大，而且更难控制。这些从海底缓慢泄漏的柴油浮上海面，对海面上的污染可能是长期的，而且会给控制和监测等带来很大的麻烦。残留物还会随着海水漂流进到周边的渔业养殖场内产生污染。当然也有海洋专家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凝析油相对轻，与重油相比发生的泄漏对海洋环境造成影响相比重油泄漏影响要小，造成的生态危害相对有限。台湾中央社引述台湾国立大学海洋研究所所长詹森的分析指出，根据卫星、海船研究以及相关的统计资料分析，东海事故油污扩散的方向可能随天气、风向、洋流的强弱而有所改变，十分难以确定评估。从现阶段看来，最有可能是往北和向东扩散。也有不少专家认为，需要首先确定凝析油泄漏的数量以及被污染的海洋面积的大小，而且相关部门的监控评估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了解对海洋影响的潜在程度，以及决定适当的下一步行动步骤，包括对凝析油回收等步骤。法国专家卢梭表示，现在还不能对黑潮污染环境推出具体的假设。法国有关专家已经在做相应的实验，但是还缺少有关桑吉号邮轮燃烧泄油的实际数据。而在该领域，法国与日本、台湾、韩国有相应的合作，但是没有与中国建立联系，因此还不能对此次桑吉号泄油对环境的危害做出具体的评估。法国布列塔尼水污染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塞认为，因为大部分凝析油已经燃烧，其污染程度相对小。他说，但是已经出现约150平米的浮油，会首先导致海底的浮游生物死亡，对海底生态造成负面影响。当然也有一些鱼类、海洋动物会逃离避开污染的海域。另外，相对有幸的是，此次邮轮燃烧泄漏事件发生在深海，远离海岸，目前看来不会对海岸有原油污染。但是无论如何，环保人士继续关注桑吉号燃烧的浓烟和泄漏的原油，危害鸟类、鱼类以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有专家指出，因为渔船已经沉没，没有在海面燃尽凝析油，会在冷却后在海底下产生损害海洋的物质。同样，这也让凝析油的回收清理工作变得相当艰巨。海洋专家斯坦纳告诉美联社，他认为桑吉号事件属于一次大规模的石油泄漏事件，与1989年阿拉斯加海岸发生的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的官方估计有同样规模。这位海洋保护专家还指出，中国方面有可能淡化了泄漏严重程度。另外，日本海洋警卫队关注桑吉号漏油的动态。同样，日本鹿儿岛的一位渔业官员表示，担心泄漏的原油可能会直接飘向鹿儿岛。日本政府也正在密切关注着泄漏油漂流的方向。中国政府已经在17日周三派出清理浮油的船只，而且还在周四增加派遣了清理浮油的船只数量。中国方面还表示，将使用机器人等进行海底的清理污染油的工作。各位听众，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桑吉号邮轮在中国东海燃烧后沉没泄油，造成污染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也是由罗拉主持的，就是法国美食介绍。
各位听众，法国一米其林三星厨师布哈不愿意继续在米其林指南评审的巨大压力下掌厨，他于去年九月决定退出米其林指南。经过申请，一月三日，这家名叫苏给的餐厅获准不出现在最新版的米其林的指南中。法国2018年最新米其林指南将于2月5日下周一揭晓，新版的米其林指南上将不会给这家名叫苏给位于阿维隆的餐厅。该餐厅自从1999年获得米其林三星的荣誉后，在现年46岁主厨布哈的带领下，蝉联米其林最高荣誉三星长达18年。现任主厨布哈本周二告诉法新社说，他感到如果因为烹饪出任何一道被认为低于标准的菜肴，都让他承担赔上米其林店的荣誉后，现在他无法承受这样的折磨。米其林集团执行委员会克洛瑟女士表示，将不愿意上榜的餐厅从米其林指南中撤出，对评委来说也是一件难事。而且布哈厨师请求属于首次。克洛瑟表示，布哈厨师告诉我们是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他经过成熟的考虑后，最后提出撤出米其林排行榜的要求，我们评委接受这个要求。克洛瑟补充说，以前有米其林星级厨师关掉餐厅改行，如在2005年巴黎盖哈洞餐厅因为采用简朴的风格装饰请求减少一颗米其林星。当然，过去退出米其林指南的餐厅也有因为主厨退休或者餐厅理念改变而提出除名的要求，但是如布哈主动要求下榜还是首次。这位女评委强调，期望进入米其林指南的厨师多于要求下榜的厨师，有许多厨师要求进入米其林指南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会提高餐厅的名誉，是一种认可，也会给餐厅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当被问到获得米其林星级大厨们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这位女评委认为这是个非常个人的感受，而且一些大厨师喜欢在压力和挑战下工作。克洛瑟同时承认，的确获得米其林星级厨师要求严格，这也是达到精美的必经之路。而且厨师行当的确非常辛苦，每天需要给顾客烹饪三顿菜肴。另外也有评论认为，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放弃如此高的殊荣，也反映了法国社会的另外一个现实，就是法国一些城市失业率严重，导致人口流失，一些高档餐厅被迫关门。布哈宣布退出米其林指南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也有评论认为布哈宣布放弃这个独具法国特色的米其林星级厨师的荣誉也显示了他的勇气，此前也正是因为这个称号让他主厨的餐厅与众不同。其实米其林星级厨师的荣誉也是无数人毕生的梦想和追求。今年米其林指南将于2018年2月5日下周一出版。法国现在的27间米其林三星餐厅中，苏给餐厅是其中之一。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迫于美食评判的压力，法国三星餐厅获准退出米其林指南。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service@rfi.fr。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第三届世界教育合作伙伴大会今天在塞内加尔召开，法国积极资助发展中国家儿童教育合作，国际体育仲裁法庭解除28名俄运动员禁赛令，但能否参加平昌冬奥仍是未知数。法国北部加莱不同外国移民群体之间爆发冲突，至少18人受伤。沃苏勒亚洲电影节影片行礼为非用话题提供菲律宾视角，人民币升值，今年中国人到美国过春节预订人数比往年增加3倍。台湾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呼吁尽速向各航空公司申请春节包机。中国资助阿富汗在西东部设立军事基地。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拒签一带一路备忘录，为黄金时代蒙上阴影。美媒指出，方济各已决定向中国低头，接受7个爱国主教。贵州军机失事，至少12死，暴露科技追求不上野心。上海一辆运输煤气汽车冲撞行人，造成10多人受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警告拉丁美洲严防中国与俄罗斯渗透。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维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由 EZIT 所演唱的 Roi 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Elle arrive en silence, comme le font les grandes dames. Divine récompense, nichée au creux de mon âme. On n'avait pas prévenu que caché derrière les flammes, il y avait l'inconnu à mon cœur de kidam. Si tu me quittes, tu n'iras pas très loin. Je sais où tu habite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Si tu me quittes, tu n'iras pas très loin. Je sais où tu habite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Elle vient sans tambour, sans trompette ni violon. Elle glisse sur le jour comme font les rayons d'un soleil de novembre qui dévoile ses contours à travers le gris cendre d'un nuage d'amour. Si tu me quittes, tu n'iras pas très loin. Je sais où tu habite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Si tu me quittes, tu n'iras pas très loin. Je sais où tu habite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Tu n'iras pas très loin. Et je sais d'où tu viens.
Joie, c'est cette nuit blanche, tu vois, ce matin qui n'attend pas, ce silence dans tes bras. Joie, c'est de sauter dans le vide, revenir où tu résides, ça te cogne.